OK，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移民市场上面最常出现掉坑里的移民项目吧，就是各个国家的雇主担保。目前大家在市场上看的最多的雇主担保应该是加拿大的雇主担保，因为加拿大十个省份都有每个省份自己不同的雇主担保政策，对吧？比如说你听说过 BC 雇主担保、安省雇主担保、阿尔伯塔雇主担保、大西洋四省的雇主担保，只不过它不叫这名字啊，他们叫大西洋什么什么实行计划，简称 AIPP 啊 ，Atlantic Immigration Pilot Program， 还有各个省的省提名里面的雇主担保叫 Provincial Nominated Program， 简称 PNP。那么美国呢也有类似的东西 ，EB2、EB3， 澳洲管它叫186、187， 德国、欧洲等等一些欧洲系列的国家管这个叫做提供类蓝卡。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研究一下了。那么雇主担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雇主担保它的移民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本地的雇主在全国范围内招工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要的这个工种或者这个工人老是没有人应聘，或者是来应聘的都不符合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会举手告诉移民局，不好意思，我在全国范围内都找不到这样的人，我申请从海外引进。移民局拜托你给我一个批复他的工签的机会也好，或者是批复他移民的机会也好，就我跟你申请一个这样的签证。 OK，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让本地的雇主在用人的时候呢不再局限于本国的员工啦，你就可以从海外去找这样的人过来。本意呢是改善本地的就业市场，让本地的技能呢得到一个更加平均的这么一个美好的结局吧。但是在移民领域当中，这个东西是很 bullshit 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目前所有这些东西在移民公司里面做雇主担保的，基本上就是包装啊。说的更加离谱一点，那就是就造假嘛，对吧？直接点就造假嘛。因为什么情况下雇主担保你？你要给雇主钱，让雇主给你发工资。正常的劳工关系啊，比如说在中国正常劳工关系，你给他打工，他给你发钱，对吧？但是在移民领域当中，雇主担保是你给雇主发钱，雇主一分钱不用给你，他要收你的钱，对吧？那你想想也就知道，你们的关系不大健康，对吧？那是因为雇主可以担保你拿到移民身份，而你付出的钱是给移民的，对吧？你把钱花在了这个上面。那么为了去满足雇主担保的一些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会帮申请人进行包装。因为如果你真是雇主需要的人，你不用进行包装，你自己就申请了呀，对吧？你在那边，你刚好你表哥公司在美国需要一个电脑工程师，本国找不着，你又刚好是这块的人才，那你就直接去嘛。那你找移民中介干什么，对吧？你们自己就可以办了。那么往往呢，找移民公司的就是我并不具备相应技能，但是呢我又想通过它来完成移民的身份。为什么？因为雇主担保有几个非常利于移民顾问销售的点。第一，大部分的雇主担保因为它是包装出来的，所以它不大看你的行业背景，因为雇主也是各行各业都有的，所以它对你的背景要求很宽泛，对吧？你是个厨师，他说可以能做；你是个电脑工程师，他说能做；你是个洗碗工，他说能做，对吧？都能做啊，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第二的话呢，就是这个东西比投资移民普遍要便宜很多，对吧？你做再便宜的发达国家投资移民，最便宜的一个哈，马耳他的，那13万欧元得有吧？你未来五年还得还得花10000每年，连续五年的租金，也就是说你做一个马耳他投资移民，你至少在五年之内你要扔出去的成本是18万欧元呐、这还是最便宜的一个，对吧？我还没跟你说希腊25万欧的，对吧？还有什么葡萄牙那些就更贵了，50万欧元起步的。而往往雇主担保以加拿大为例，对吧？它只要12万加币呀、12万加币，现在加币1:5，对吧？比欧元便宜。第三，这玩意儿是分步收费的，都不是一次性收费啊，都分步收费，让你让申请人心里面会大大的降低一个不安全感，因为没办成我不用交全款嘛，对吧？我一步一步交，那一开始我可能交一个起步费用就几万块钱，那我心里是很踏实的，因为我觉得哎，那这个东西都要办到哪步收哪步，而且一旦前面那个没办好，他还能退一部分回来，一般你们的合同都这样的，对吧？他跟投资移民合同完全不一样，投资移民合同是办成了就 全款收啊，办不成就一分钱不剩，全退款，对吧？但是雇主担保不是啊，做到哪步收哪步。最后一点，不用雅思，大部分哈这些国家，但现在要了哈，现在至少这俩要雅思了。这俩你看工种啊，一般来说你要完全没有这个托福成绩或者是语言考试成绩也是不大行的。那么加拿大呢，它有一些省份的 PMP 是不用语言的，但是都是扯淡哈，现在会抽查了。所以一旦你说你是一个销售或者行政人员，你一句英文不会，你说你来我们公司做行政，你觉得你一个需要跟人打交道的岗位，你不会英语你行吗？肯定是不行的。所以现在的话呢，慢慢的他把这个英语要求抬起来，以前是连英语都不要的。所以这么些年呢，整个雇主担保在市场上呢，它是非常便于移民公司收客的这么一个项目。而刚好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美加澳这几个有啊，这几个国家它有雇主担保移民，那就可以满足大部分的移民市场上一些人群的需求。因为现在国内移民市场上，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全科不偏科的移民公司哈，你打来的100通电话里面有90%都是问美加澳的，对吧？你只有10%可能问一下什么加勒比海啊、欧洲啊这样的移民国家，你这几个永远是最大的主流，最大主流里面要求最低的就是这几个，不用学历，对吧？学历背景高中以上就行啊，对吧？有些工种它不需要学历的嘛，你一个洗碗工要什么学历，对吧？雅思很多也是不需要的，比如说你是个厨师，做加拿大，那个有些省份他厨师他你英语差点没关系啊，可以做，对吧？便宜。分不收费，哎，便于签单，因为你着急去美加澳啊，美加澳你一问完，投资移民做不了，高精尖的什么杰出人才的做不了，然后各个省提名里面的什么亲属类啊，当然了，留学这些可能你考虑过也就放弃了，你就想马上去啊，那行，那就剩这一个。所以，当一个移民公司如果一旦对他的员工有 KPI 考核的时候，员工就会非常疯狂的去买雇主担保项目。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也是他经常出事的一个根源的由来，就是太多人，就你行不行他都说你行，那最后呢就会造成一些结果。比如说，首先雇主本身是有风险的，疫情期间加拿大倒了多少家餐饮公司，对吧？那你这个本来雇主雇佣你的这个关系一旦他倒闭的话，那不存在了。雇主卷钱跑路啊，也经常有，一个职位卖多家公司也是有的，他最后把这个材料收上来一看，哦，三个申请人申请这职位，我先全收着，对吧？最后哪一个最容易通过，我让他递上去，这样剩下没通过的就退你钱呗，反正赚一半嘛，对不对？你们的移民合同上面不分不收费吗？对吧？他上面写的不是不成功全退啊，他是退你一半的，对吧？那还赚一半呢。而且的话呢，这个东西涉及到造假的话呢，当地的政府部门也会严查。过去这个国家查的就很多，最近德国也爆了一次雷，对吧？巴伐利亚州派了5000多个什么便衣还是什么警察之类的，然后去抓人，市值30亿欧元，对吧？查了10来家律所还有当地的移民中介，就说包装德国蓝卡，对吧？假聘用，实际上是买工作岗位买工作机会。那你这样搞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样的东西的话呢，一般来说比较容易出事儿哈。我个人是不大建议大家往这个方面走的。虽然说我们公司有能力办，但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家只做投资移民的公司了，所有这些类别我们都是不做的，所以这个也请大家回去啊自己注意一下。